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五，圣母诞辰瞻礼。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重温了他睦邻访问蒙古国的重要时刻。教宗说，他在蒙古见到了一个谦卑却喜乐的教会，那里的人民感受到受造界的呼吸。教宗为南非约翰内斯堡火灾受害者祈祷。教宗会晤乌克兰主教，教宗指出这个国家的殉难没有充分的被提及。教宗方济各将与亚洲大学生举行视频会议。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满怀喜悦地回味蒙古教会和当地人民，他们是高贵且有智慧的民族，向我表达了如此大的亲切和热情。教宗方济各9月6日上午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的要理讲授中回顾了他刚结束的蒙古使徒之旅。在教宗开始要理讲授前，全场信友和朝圣者聆听了萨穆尔记中的一段记载。上主对萨穆尔说，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我拒绝要他，因为天主的看法与人不同，人看外貌，上主却看人心。教宗开始描述此行最重要的时刻，尤其是所遇到的现实引起的感受和思考。于是教宗解释为什么选择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会见如此小的羊群。他说，正是在那里可以看到天主临在的标记，因为天主不看外表，而是看那些没有喧闹声愿意爱他的人内心的淳朴。我有幸在蒙古见到了一个谦卑的教会，但他也是一个在天主心中喜乐的教会。我能够向你们见证他们这几天处于教会中心的喜乐。教宗强调，这个仅在30年前诞生的教会是凭着一些来自不同国家传教士的使徒热忱，他们去那里不是劝人改变信仰，而是晓得建立一个合一真正的公教团体，即具有普世性。教宗解释，教会的普世性并非让每个人都一样，而是使信仰本地化、具体化，接纳所生活地区的美好，并为所相处的人服务。教宗重申，教会的特征是为上主和弟兄姊妹服务。在蒙古的教会是在爱德的工作中诞生的，这是信仰的最佳见证。教宗借此提到，他在此行中为慈悲之家举行启用礼，并降服了这项爱德工作。这个机构是那些基督徒的名片，同时也号召我们每个团体成为慈悲之家，即开放的场所、款待的场所。在这里，每个人的不幸都能毫无羞愧地接触到天主的慈悲， 天主的慈悲使人重新站起来，恢复健康。这就是蒙古教会的见证。不同国家的传教士感到自己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乐于为他们服务，并发现那里原本就存在的美德。说到这个民族的美德，教宗表示，欣赏在蒙古遇到的许多人对信仰的追求，在跨宗教和大公运动的会晤中，尤其看到佛教信徒的信仰情愫。这些人透过利他主义和抵去自己的欲望，以真诚和彻底的方式默默地活出他们的信仰。我们可以想一想，有多少善良的种子默默地促使世界的花园发芽，而我们通常只听到树木倒下的声响。这是因为人们，包括我们在内，都喜欢丑闻。看看这残暴的行为，一棵树倒下了，发出这么大的声响。可是，你没看到森林每天都在生长吗？这是因为生长是在默默中进行的。教宗最后指出，需要懂得看到善和尊重他人，就如蒙古人那样。教宗分享了他此行的感受，说道，我去了亚洲的中心，这对我有益处。他解释说，注视那个大陆是有益处的，这个大陆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能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事物。见到蒙古人民对我很有益处，他们守护自己的根基和传统，敬重长辈，与环境和谐相处。他们是一个仰望天空，感受到受造界呼吸的民族。想到蒙古无边无际、寂静无声的广袤大地，我们应受到激励，放宽我们视野的边界，扩展眼界，看得更高更远，注视而不成为微小的俘虏，放宽我们的眼界，看到别人身上的善，能够扩大自己的视野以及自己的心胸。扩展我们的心胸，为的是去理解，去接近每一个人和每一种文明。南非约翰内斯堡一座五层高的建筑于8月31日发生火灾，已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已有一些儿童。教宗方济各9月6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结束时表示深切的哀悼。他预请信众说，我请你们与我一起为罹难者祈祷。教宗向受害者的家属表达哀悼之情，为他们和那些全力以赴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人颁赐特别降服。这次火灾袭击了约200个家庭，受伤的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据当地政府称，受火灾影响的人大多数是来自马拉维和坦桑尼亚的移民。一些非政府组织为幸存者安排了若干临时住宿，一些宗教信仰人士则在建筑外举行了祈祷活动。教宗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讲意大利语的信众时，提到9月8日是圣母诞辰庆日，他邀请众人始终与圣母玛利亚一起走在上主的道路上，我们将心爱的饱受折磨的乌克兰的痛苦及苦难奉献于圣母。教宗向操波兰语的信友们致意，他们为庆祝波兰的主教、殉道者和主保圣人圣丹尼老被册封为圣人770周年前来罗马朝圣。教宗强调，这位圣人是克拉科夫英勇和坚定的牧人，为了捍卫他的人民和天主的法律而在波兰国王的利剑下殉道。教宗表示， 因着极大的勇气和内心的自由，圣达尼老将基督置于世界的首位。愿他的方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鼓励你们忠于福音，在你们的家庭和社会生活中将其体现出来，如此你们能够成为真理、正义和友爱的见证人。教宗方济各9月6日上午在主持公开接见活动前，会见了乌克兰天主教希腊里主教会议的主教们，听取了他们讲述这场凶恶的战争造成的痛苦。教宗称，从战争导致死亡、受伤及受酷刑的人数来看，这是力图摧毁的魔鬼的行径，残暴和罪行下的悲剧本身带有殉难的幅度，却未充分的被提及。圣座新闻室的公告表明，教宗分担乌克兰不同地区见证的这场悲剧带来的痛苦，表达他的关怀之情，以及在这场战争面前，尤其听到关于乌克兰儿童的叙述，有一种无能为力的感觉。教宗提到，在与乌克兰儿童会晤时，他们看着你，忘记了什么是微笑，这就是战争的后果，夺去了儿童的微笑。面对战争的残暴，需要为内心转变和结束冲突更多的祈祷。教宗接纳了主教们的请求，请在10月份，尤其在朝圣地，特别为和平及在乌克兰的和平诵念玫瑰经。在这次会晤中，乌克兰主教们表示对教宗的某些声明不理解，例如8月25日与俄罗斯青年视频连线中的讲话。教宗向主教们重述他从蒙古返程中向记者们说的关于大俄罗斯的话语，指出当时的语境是从文化意义上谈这个概念。教宗认为，乌克兰在其历史上的这悲惨时期，应效法苦难中的耶稣，他没有停留在侮辱、酷刑即被钉十字架上的牺牲者的状态中，而是见证说真理、接近子民的勇气，使子民不气馁。教宗承认，这不容易做到，这是圣德，但在耶稣教导我们的这条道路上，子民需要圣人和导师。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最后表示，会晤结束时，在场众人祈祷，恳求圣母的助佑。教宗向主教们透露，他每天都在舍夫丘克大总主教送给他的童真圣母像前为乌克兰人民祈祷。教宗方济各将与来自南亚各地的大学生举行名为搭建桥梁的线上视频会议，这是教宗方济各与各大洲青年系列交谈的第三场，将于2023年9月26日下午在线上举行。这次线上活动由圣座拉丁美洲委员会、芝加哥罗耀拉大学牧灵学研究所以及全球与社会团体参与办公室共同举办。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回应教宗的号召，成为一个同道协行的教会。教宗与大学生的线上交谈在此前已举行过两次，分别于2022年2月24日与美洲大学生和2022年11月1日与非洲下撒哈拉地区的大学生。这次轮到了来自南亚不同地区的青年学生，活动将通过 YouTube 网站以英语、西班牙语和印地语进行直播。这些大学生分别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和尼泊尔等国家的大学和学院，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包括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物理学和经济学等。搭建桥梁倡议的宗旨 是从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分歧为出发点，通过搭建信仰的桥梁来跨越这些分歧。它包括促进相互交流经验，分享建议，以及在当前和未来的努力中进行合作，以促进环境的可持续性、经济正义和人类全面发展等共同的全球目标。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亲爱的教友们，今天我们默想的题目是人行天下。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价值和地位。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血脉，文化表现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代表了一个国家民族社会的特质。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注入了生命力。中国传统文化注重自身修养，重视伦理道德，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什么是仁义呢？孔子在《中庸》第二十章写说：“仁者仁也。”是说，我们人都应该怀仁，人与人和善相处才是仁。义者宜也，义就是合情合理，恰到好处。义能助人明是非，辨善恶。因此，仁义是中华民族道德的核心，仁义统摄一切道德。孔子教导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训诫后人，为人处事，君子怀仁，诚敬忠恕，要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要在日常言行上自处谦恭谨慎，待人敬爱忠实，重义轻利。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认为重仁义讲仁爱，就是指人的同情心发于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提出恻隐之心仁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无恻隐之心非仁也。可见人人有仁爱之心，这是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始于不忍之心，视人如己，真诚相助。仁义就是推爱己之心以爱人，让自己的生命与众人的生命相连接，既要谋求自己生存，就要关心大众的生存；要谋自己的福利，就要谋大众的福利，达成互爱互助、 共享幸福的境地。这也是孔子所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境界。主耶稣在福音中明确地告诉我们，全心全力爱天主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第二条最大诫命与第一条相似，就是爱人如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系于这两条诫命。可见爱人如己的范围是如何广泛，因此爱人如己的范围也就是仁爱的范围。有人会说，我可以关爱我的朋友，关爱我的家人，关爱社会，但我不会去爱得罪坑害我的人，那是我的仇人，与他不共戴天。但是孔子已经教导过我们以德报怨，用恩德回报别人的怨恨，把恩惠施于跟自己有仇的人，这是孔子提倡的忠恕之道。人生不满百，何须结世仇。所谓忠恕，是孔子待人的基本原则。忠恕是以待自己的态度对待人。忠恕之道就是人们常说的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在中国文化中强调的是这个和字，天时地利不如人和。马窦福音第六章43至48节记载耶稣的话说，你们一向听说过，你应爱你的近人，恨你的仇人。我却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因为他是太阳上升，光照恶人，也光照善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只爱那爱你们的人，你们还有什么赏报呢？所以你们应当是成全的，如同你们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样。从耶稣的这些话可以看出，基督信徒的成全之德是爱，是宽恕。这份来自天主的爱表现在爱仇上。爱仇并非出自于怯懦，而是效法天父恩爱众人的圣爱。孔子在2500年前提倡的以德报怨的仁德，也是由效法上天爱心薄厚的天道而来的。在中国教会传教的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极为赞赏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敬天爱人的道理，与基督福音精神是那样的接近。中华民族注重仁义，践行仁义。到了孟子时代，仁义两字常相提并论，认为义是人的实践，人不能见之于实行，便不能发生效果。所以仁和义是分不开的。孟子说，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孟子认为，个人要实践居人行义，人生才有意义。同样，在福音中，主耶稣对我们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圣保罗宗徒在哥林多书信中写说，我若有全备的信德，甚至能够移山，但我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这里所说的爱 就是爱主爱人的行动。若只有坚强的信德，而没有爱德的行动，也没有什么益处。这在说明实行仁爱的重要。儒家思想认为，仁义是人的良知良能，其俗语所说的良心。良心是天赋的，是人生活的依据，行事的规念，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方针。中国传统文化指明，天理即天道，是上天所定的秩序和法则。良心是人由效法天道而产生的人道，是人生活处事的准则。天理是外在的准则，良心是内在的准则。天理与良心同时兼顾，为人处事才算周全圆满。换句话说，以人心契合天心，以人道契合天道，才是为人处事的康庄大道。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赋予了崇高的道德理念，教导人修身养性，人行天下，赋予人高尚的情怀，追求圣善，多一份对社会的担当。不仅如此，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助力中华民族举目仰望星空，敬畏神明，去探索天主的临在和启示，敬天爱人，奉行忠恕之道，做一个重视仁义善良之人，这是君子的第一个标准。教宗方济各在睦邻访问蒙古国主持主日弥撒时，在弥撒礼成之际，教宗说，这里有两位主教弟兄，香港荣休主教和香港现任主教，我愿借着他们在场的机会，向高尚的中国人民表达热切的问候，对于全体人民，我致以最美好的祝福，向前迈进，永远向前进。对于中国天主教徒，我要求他们做好基督徒和好公民。谢谢大家。我们也感谢教宗方济各飞越万里来到临近中国的蒙古草原，祝福中国人民，带给我们天主的祝福和信仰的力量。人生是由自己的一颗心所引导的，这督导人生的力量就在于我们心中的信仰力量，这信仰的力量为我们把握住生命的航船，指引我们前行。因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信仰，认识天主和福音真理，行善避恶，修养高尚，人行天下，使我们的人生岁月接受天主的智慧，充满天主的祝福。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